可放唯一主与天香。1938年5月26日，耶稣升天庆节。今天耶稣升天时，我陪伴主耶稣，差不多是中午时分。我内心极为渴望天主，那是奇异的事。我越感觉到天主的临在，我越热切地渴望他。当时我看到自己在众多的弟子与使徒中间，同天主之母在一起。耶稣向他们发表：你们出去到普世间，因我的名字去施教。他伸开他的手，降服他们，而隐没于云中。我看到圣母的渴望，他的灵魂以他爱情的整个力量渴望耶稣。不过他这样平安，这样与天主的意愿合一，在他的心里竟没有激动，而只愿以天主所愿的。我在死亡前完成每一件事，我做事像我愿在最后一刻看他。纵然生命像疾风般的过去，为天主所承担的事无一会消失。纵然我还生活和工作，我觉得我的有机组织渐渐腐蚀，死亡对我不是悲剧，因为他长久地做我伴侣。虽然本性对他非常不忠义，他恒久地发出人的尸体怪味，一旦灵魂充满了天主的光明，死亡不足畏惧。我在白昼尽心竭力参与修会生活，由此为救灵赚得恩宠，因我的牺牲能救他们脱免永火。因为即便救一灵魂，也得一生的牺牲，忍受最大的聚集与苦痛，看他给天主多么大的光荣。啊，我的天主，我现在才知道我不属于这世界。我的主，你把深度的觉悟灌输到我的灵魂上，我同天堂的交往超出同地上的交往，但是我从没有忽略我的责任。1937年正月15日，忧愁不能停留在爱天主圣意的心中，我的心渴望天主，觉得充军的整个穷困与可怜。我勇往直前到我的本乡，纵然我的脚受了伤。在路上我以天主的圣意营养我，天意乃我的饮食，天堂本家的幸福居民，你们帮助我，好使你们的子内不要愁出迟眼。虽然荒野可怕，我仍仰首而行，眼睛注视着太阳，那是说注视着耶稣仁慈圣心。在耶稣圣体节之星期五，我感到不适，我想渴望的时刻来近了。我发高烧，夜间吐许多血，早晨我没去领主耶稣，我不能久留望神圣弥撒。午间寒暑表忽然落到35.8度，我感觉很疲倦，好像体内的每一机能都死去了。但是我收心，进入深度的祈祷中，我既了解还不是解脱的时刻，而是新郎的贴近的召唤。啊，永远的爱，你在我内燃起新生命，爱情与慈悲的生命，请你用你的圣宠支持我，使我能相称地答应你的召唤。这样你想透过我在人灵魂上所完成的实际来完成。我的天主，我看到了永生的曙光，我整个的灵魂向你跃进。啊，上主，没有任何事能留住我，没有一事能束缚我在地上。 啊主，我以寒人期待其余的岁月，我爱的祭祀不停地在你的尊威面前燃烧，如此不声不响，只有你的眼睛能够看到它。啊天主，没有任何其他的受导物能够看见它。啊我的天主，今天我对你感受到莫大的渴望。啊没有别的事情在占据我心，世界给我不保留任何事。啊耶稣，我怎样强烈地感到这一充军，它为我是多么长久。啊死亡，天主的信使，你几时给我剥去我所渴望的时刻，透过它我要永远结合于主。啊我的耶稣，希望我留期的最后日子完全遵照你的至圣圣意度过，我把我的痛苦，我的悲伤以及最后的死亡挣扎与你的神圣苦难结合在一起，我把我自己为了全世界奉献出来，为人民，另外为在我们会院的人民求得丰富的天主慈悲。我艰辛地依靠并完全把我交托给你的圣意，那就是交托给慈悲的本身。你的慈悲在临终末刻为我的一切，因为你自己曾许给了我。有一次我热心地祈求耶稣和诸圣，忽然我看到我的护守天使，他领我到天主宝座前，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圣人，我也认识我由圣像所知道的其中许多人。我看到许多耶稣会士，他们问我是哪一修会修女，我答复时他们则问我谁是你的神师，我答说那是某一神父。当他们再问我时，我的护守天使招呼我缄默，于是我来到天主宝座前，我看到有一辉煌不能接近的光，我看到天主给我预定的位置，但是它像什么我不大晓得，因为有云影遮蔽着它。但我的护守天使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宝座，酬报你在满全天主圣意上的忠诚。我愿意告诉你，永生应当在这世间借着领圣体就已经开始了。每次领圣体使你更能够永远地同天主共荣。我的主，我不要求你任何事，纵然我知道你能给我万事万物，但我只要求你一事，求你永远做我心中之王，这为我足够了。1936年我在吉尔兹时为暂时代替一位修女，有一天下午我越过田园站在湖畔，我在那里矗立良久，默观田园风光。忽然间我看到主耶稣在我身旁，他高兴地对我说，这一切我是为你造的，我的敬佩。你当知道，这一切的美丽同我在永恒里为你所准备的相比较，犹如虚无。我的灵魂洋溢着如此安慰，我竟矗立到黄昏，这为我看来犹如一眨眼的时间，那是我自由的一天，划分出来作为一天的毕竟，如此我有相当的自由来专务祈祷。啊天主无限的美好，竟把他的仁慈赏给我们，甚至在我们尚未盼望之时就已赏给了我们最大的恩宠。传播我慈悲的敬礼的灵魂，我保护他们终生，如同爱心的妈妈保护自己的婴儿一般，在此时我不做他们的法官，而做慈悲的救主。在那临终末刻，除我的慈悲外，什么也不能保护你自己。那在今生浸沉在慈悲泉源里的灵魂，真是幸福， 因为公义影响不到他。当我念串经时，我听到有声音说，啊，那些念串经的灵魂，我要赏赐多大的恩宠呢？我那亲切慈悲的内心要为那些念慈悲串经的人而激动。你写下这些话，我的女儿，你向世人谈论我的慈悲，让全人类认识我的不可测量的慈悲，它乃是末时的信号，随之而来的乃是公义的日子，还有时间给他们，帮助他们投奔到我慈悲的泉源中，让他们从为他们所流的血水中获益。第三章，痛苦。今天下午，我与可爱初学导师玛丽若瑟嬷嬷交谈，我们绕圆一周，纵然是谈话一般的话题，我也能同她谈。她常是初学可爱的导师，但也是院长，自我发愿后已十年。她给我说，一个修女生活不能没有十字架，纵然我从未给她谈过在华沙所经验的苦，他却向我披露了在那里的一些苦。在初学时，我所领受的一切圣宠都活生生地来到我灵魂眼前，啊，我是多么感念他。一旦我的灵魂沉没在黑暗中，依我看，似乎我要受永罚，他则以服从的权威把我由深渊中救拔出来。有一夜，天主之母来看我，抱着圣婴耶稣，我的灵魂充满喜乐，于是说，玛利亚，我的母亲，你知道我受苦多么厉害。天主之母回答我说，我知道你受苦多么大，但不要害怕，我分担你的痛苦，我常常如此做。他和蔼一笑就不见了，立刻力量和莫大的勇敢又重新在我的灵魂内增长。不过这只经过一天，就像有地狱密谋攻击我，有一可怕的怨恨开始在我灵魂内爆炸，怨恨一切神圣与天主的事情。这些精神方面的痛楚将是我余生的命运。我于是转向圣体，对耶稣说，耶稣，我的敬佩，你看不到我灵魂因为渴慕你而濒临死亡吗？你怎么对这样忠诚爱你的灵魂避而不见呢？耶稣，请宽赦我，愿你的圣意在我心内成形，我要如鸽子一般的默默忍苦而不抱怨，我总不要让我的心处一生悠远。初学期完结，痛苦未减少，体弱使院长免我做团体的神课，那即是说由热心短诵祈祷来代替。1928年4月16日，耶稣把我心猛然提到整个爱情的火焰中，这是在夜晚崇拜的时候，忽然间天主的灵在占据我，我于是忘记了其他一切。耶稣让我了解他为我受了多大痛苦，这只延长很短的时间，既是一种强烈的渴望，爱天主的渴望。耶稣，唯有你知道我的灵魂陷于黑暗中，在痛苦中呻吟，虽然如此，灵魂仍渴望天主，好似焦灼的口唇渴望喝水一般。他无生气而干枯，陷于死亡而不死，那即是说他不能死。他的一切努力毫无效果，灵魂在受权威的掌握，来到公义的权威下，所有的外在诱惑停止，他周围的一切寂静，他毫无生气，失去了同他周围的一切接触。这人的整个心灵都在公义天主、至圣三位一体的天主手中， 他永远被遗弃。这是一个到达巅峰的时候，只有天主这样试探人灵，因为只有他知道灵魂究竟能忍受什么试探。一旦灵魂满满地饱尝着内在的火，他似乎猛然堕入巨大的失望中。当我在隐士单独一人时，我的灵魂便经历到这时刻。一旦我的灵魂陷于失望中，我感觉到生命就完结了。不过我手拿小苦像，紧紧地握它在手中，当时我感觉到肉身和灵魂分离了。纵然我愿意到我的掌上跟前，因我没有气力，我说出这最末的话：我依靠你的慈悲。我仿佛觉到我惹天主发出更大的愤怒。我现在淹没在失望中，所有留给我的只有痛哭的悲声，时时由我的灵魂中发出。我的灵魂在极大的痛苦中，我似乎是要留在这种情形下，因为凭我的力量不能脱离这境况。每一收心想天主，就出现不可言明的痛苦海洋。真正的爱有受苦的寒暑表衡量。天主，我感谢你，为了每天的小十字架，为了我的努力的被反对，为了团体生活的艰苦，为了我的意向被误解，为了在别人手中受贬义，为了受严厉的待遇，为了无理的被猜忌，为了体弱而有气无力，为了克己，为了死于自己，为了在注释上不在行，为了所有计划的失败，而感谢你。耶稣，我感谢你赏我内在的痛苦、精神的干苦、恐怖、害怕与困惑。我感谢你赏我黑暗与内心的深夜、诱惑以及各种试探。我感谢你赏我难以描述的痛楚，另外是无人能了解的痛楚。我感谢你赏我在临终时强力挑战的一切心酸。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在缓和地给我苦悲以前，我首先唾饮了它。我把我的口唇放在你圣意的苦悲上，让一切都遵照你的喜乐完成，让你的智慧在世代前所安排的都成形在我身上。我愿因苦悲直到最后的一滴，而不寻找各种原因。在痛苦中有我的快乐，在无望中有我的依靠。啊，主啊，在你内的一切都好，一切都是你慈父心肠的赐予。我爱安慰不超过痛苦，或爱痛苦而超过安慰。啊，耶稣，我感谢你的主恩，我的目光是你为我的喜乐。不可理解的天主，我的精神安栖在这些奥妙的境遇中，在这里我舒适，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敬佩对我的旨意，我觉得在我内没有一滴血不燃烧着爱你的火焰。啊，自由的美丽，人一旦认识了你，不能再爱其他的一切事物。我能觉察到我灵魂的无底深渊，除了天主自己以外，没有能满足他的。我感觉到我淹没于你，像一粒沙淹没在海洋里。我做初学即将结束，黑暗开始散布阴影在我的灵魂上。在祈祷中，我感觉不到安慰，而必须尽最大努力去默想。害怕开始来袭，侵入我的肉身。我除寻到莫大的贫困可怜外，什么也寻不到。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天主的宏伟圣洁，但我不敢抬头看他。 在他脚下我化解成尘土，恳求他的仁慈。我的灵魂在这情况下几乎半年，我们可爱的导师嬷嬷玛丽若瑟在这些困难中鼓励我，可是痛苦越来越大，出血第二年来近了，不知何时我越想起我要发愿，我的灵魂便站立。我不了解我所阅读的，我也不能默想，我似乎认为我的祈祷不忠于天主，我甚至不敢去领圣体，似乎认为那是得罪天主。虽然如此，我的告诫神父不让我耽搁一次领圣体，天主在我灵魂内非比寻常。神父对我说什么我总不能明了，信德的单纯真理我不了解，我的灵魂在烦忧，在任何事上也寻不到安慰。又在某一点上，我有了一非常有力的印象，认为天主舍弃了我。这种可怕的思想整个的贯彻我灵魂，在受苦中我的灵魂开始经验到死亡的极端痛苦，我愿意死却死不了。这种思想来到我心，勉力修德可有什么用处？当一切事都不忠于天主，为什么还刻苦己身？一旦我把此事说给初学导师，得到了这一答复：可爱的姊妹，你应知道，天主拣选你修伟大圣德，这是天主忠义的标记，要你在天堂上与他最接近，为此对主耶稣应寄予莫大的依靠。有一天我正醒来时，我将我自己置于天主的见面下，我忽然为失望压倒，完全的黑暗充满我心，我按我的力量攻打他，一直到中午，真正要命的恐惧侵袭我，我的体力开始离开我，我快速地回到我的隐室，跪倒在十字架前，我又开始呼号天主的仁慈，但是耶稣却不俯听我的呼号，我感觉浑身乏力倒在地上，失望充满我整个灵魂，我受到可怕的酷刑，不亚于地狱的刑罚。我在此情形下度过三刻钟，我愿去找导师，但是我太过体弱，我愿意感叹，但没有声息。可幸有一位修女来到我的居室，发现我在一种奇怪的情况中，她立刻去向导师报告。木木立刻来了，当他进了我的居室中，他说道：因神圣服从之名，你从地上起来。立刻有一种力量由地上提我，于是我站起来靠近可爱的导师木木，他用亲切的言语开始对我说明：这是天主送给你的考验，多依靠天主，天主常是我们的父亲，即使他送给我们考验。今天领圣体后，耶稣又给了我几项指导：不要自己攻打诱惑，而要立刻把他说给告诫神父，那时诱惑便丧失了他的力量。在这些考验中，不要失去平安，而要生活在我的临在下，恳求我的母亲和圣人的协助，要确实相信我照顾你、支持你，不要怕灵魂的战斗，亦或是任何诱惑，因为我帮助你。应当知道，你借着勇敢迎战给我莫大的光荣，为你自己累积功劳，诱惑给你一机会，对我表现你的忠诚。我忽然患病，致命的痛苦，那不是死，以及不是超越到真正的生命，只是觉察到死亡的痛苦。虽然死亡能给人永远的生命， 但它却是可怕的。忽然间我病倒，我喘息，在我眼前一片漆黑，我的肢体麻木了，在那里也有恐怖的窒息，甚至一刹时这样的窒息特别长，即便有意识心，也有奇异的害怕。我愿意领最后的圣事，可是即便我盼望办告解，但是办告解非常难，人不晓得神父在说什么，一件事未说完，他又开始说其他事。希望天主不让每一灵魂迟延告解，一直到最后一点钟。我领会，当司铎们向病人的灵魂说话时，他们的话有很大的力量。当我问我的神师，我是否准备好站在天主面前，是否我能心安，我领受了这样的回答：你能完全的放心，不但现在，而且在每周办告解后。天主的大恩宠跟随着司铎的这些话，我用痛苦送走旧年，而用痛苦迎接新年。在新年前两天，我应躺在床上，我感觉到非常不舒服，厉害的咳嗽使我体弱不堪，并不担心，我肠胃一直在痛，呕吐使我气力衰竭。虽然我不能参与团体祈祷，我精神上与全体修女结合在一起。当修女们夜间十一点钟起身守夜迎接新年，我则由黄昏辗转床褥，痛苦不堪。这病延长一直到半夜。我将我的病苦同在堂中守夜并在主前为罪人赎罪的修女们的祈祷结合在一起。当十二点钟响了，我的灵魂更深入地沉浸于书信念信中。在我灵魂内，我听到一种声音说：我的小女儿，你不必害怕，你不孤独，勇敢作战，因为我的手在支持你，为众人的得救作战吧，劝导他们依靠我的慈悲，因为那是你此生与来世的工作。说完话后，我则更深入地了解天主的慈悲，只有那自愿的人方受永罚，因为天主从不判处一人下地狱。与今天是新年庆日，早晨觉得身体很坏，我一味的想法去隔壁房间领圣体，我不能去望弥撒和办告解，就是为此我的灵魂受到很大的苦。在早晨前，看护修女来了，问我说：修女，你为什么不去参与弥撒？我答复说：我不能去。他则轻蔑地摇头说：修女，像这样伟大的节日你还不去望弥撒？他离开我的隐室，我躺在床上两天，辗转于痛苦中，他也没有来看我。到第三天他来了，他甚至没有问我是不是能够起床，而是粗暴地问我为何不起身去参与弥撒。当我孤寂一人时，我试图起身，我又突感病发，我于是良心坦然地睡到床褥。但是我的心充分地奉献给天主，在精神上与第二台弥撒时与他结合。在第二台弥撒后，管病人的修女来到我这里，但是这次却以看护身份来，手中拿着寒暑表。可是纵然我病得厉害，没有发热，但我不能起身。如此在这里又有一番言论，我不该躺在病床上向病魔投降。我答应他说，我晓得在这里只有人在临终的病痛中才视为严重的病人， 但是我知道他要给我一番书教。我回答道，现实我不需勉强做更大的挣扎，我的心有苦至极，痛楚充满我的灵魂。我重复着这些话，新年我欢迎你，苦悲我欢迎你，我的耶稣，我的心渴慕你。可是我的严重病苦阻止我亲身参与公共祈祷，我被猜忌懒惰，于是我的病痛又增重了。午饭后，院长木木顺便来探视片刻，很快便离开了。我想要求人请安德神父来我隐士厅告诫，但是我约束自己没有申请，理由有二。其一，不给予别人唠叨的机会，犹如上次关于望弥撒所发生的事。其二，因为我甚至不能办告诫，因为我觉得我要像小孩一般流泪痛哭。不多时候，一位修女来，又责斥我说，
修女，在烤箱里有牛炉和奶油，你为什么不吃？
我回答说，没有人给我拿来。夜深了，肉身的痛苦增重，又加上心灵的痛苦，黑夜与痛苦是朋友。深夜的沉默寂静是我能无人干扰的受苦。我的身体悬在十字架上，我辗转于可怕的痛苦中，一直到十一点钟。我精神上到圣体龛前，打开圣体盒，将我的头顶靠圣体盒之边缘，向耶稣圣心默默地流泉涌般的眼泪。我有他了解疼痛与病苦是什么。我当时感觉到受苦的甘甜，我的灵魂盼望着甘于以死亡挑战，我不愿将普世之宝藏与他交换。主赏我精神力量，爱慕那些给我痛苦的人，这是年节的第一天。1937年9月16日，今天我非常愿意在圣体前守圣时，但是天主另有所愿。8点钟，我感觉到剧烈的痛苦，我应立刻卧床休息。我因痛苦而抽搐3小时，即使一直到深夜11点钟，药食完全失效，我吞什么就吐什么，有时痛苦使我失去知觉。耶稣让我知道，这是分享他在山原的极端痛苦。他允准这些痛，是为在怀母亲胎中杀害灵魂的罪过而给天主做补赎。我经过这些痛苦，现在已3次。痛苦常常在晚上8点钟开始，延长到11点钟。任何医药也不能减轻这些痛苦。一旦11点到，痛苦自然就停止，那时我便睡去。次日我感到非常虚弱。1936年3月1日，今天在神圣弥撒中，我经历到一种奇异的力量，迫使我实现天主的意愿。我这样清楚地明了天主所要求我的事情。实在，假如我说我不了解天主所要求我的事情，我那是在撒谎，因为天主让我知道他的圣意是如此清晰明白，我竟没有丝毫疑惑的阴影。我也晓得任何耽搁天主为他的光荣以及许多灵魂的益处所愿意实现的工作，那是最大的顾问负义。他运用我这可怜的工具来实现他慈悲的永远计划。不错，任何抵制天主的意愿，我的灵魂犯了多大的不知恩，纵然是迫害、痛苦、嘲笑、威胁、祈祷、饥饿、寒冷、谄媚、友谊、患难、朋友或敌人，什么再也不会阻止我。
纵然是我现在所经历的或是将来所遇到的事，甚或地狱的怨恨，任何事也不能阻止我成行天主的圣意。当我靠近耶稣极甘以圣心休息时，我对他说，耶稣，我有许多话向你说。主以莫大的爱情对我说，我的女儿，请说吧。我开始记述我心中的痛苦，那即使我多么关心全人类，他们全不认识你，那些认识你的不因你所受的爱而爱你。我也看到罪人怎样可怕地得罪你，再者我看到信友，另外是你的仆人们残酷地被人压制与迫害，还有我看到许多灵魂胡乱地往地狱可怕的深渊里跑。耶稣，你看，这就是啃噬我心与骨的痛苦。虽然你向我显示特别的爱，并以你喜乐的川流充溢我的心，这仍不能平息我刚才所提出的痛苦。不如说，这些苦越发地侵入了我可怜的心。啊，我怎样热切地希望整个的人类用依靠心投向你的慈悲里。那时我看到你圣灵的光荣，心中要得到安慰。耶稣庄重的、有兴趣的听我心的倾诉，好像他一点也不晓得，这似乎使我更容易的说出。主于是对我说，我的女儿，你心里的这些话忠悦我，你借着念传经来使人类更接近我。在这些话以后，我发现只有我自己，但是天主的灵在常在我心灵里。啊，我的天主，在内心之最深秘密处，在最大的隐匿处，为你受苦、受焚毁，像无人知的牺牲，而又纯洁如水晶，无安慰与同情，那是多么甘美。我的精神在积极的爱火中燃烧，我不在睡梦中蹉跎时间。当时间来到，我要诚实地利用每一时刻，因为它在我的能力内。过去的不属于我，将来的也不是我的，我全心全力地运用现在的时刻。啊，耶稣，我愿意劳苦竭尽心力。啊，主啊，只要在哪一时刻我能看到你的光荣，并为灵魂有益，我愿终生受苦。